主内弟兄姐妹，下午好，平安。感谢主，神的保守，我们今早能够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让我们大家来一同看《耶稣雅记》。今早的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由以色列人的经历当中呢，他提醒了我们要常常的倚靠顺服，遵守神的命令。那么要感谢神的恩典呢，让我们今早学习这门功课。那我的正道呢是主题是与敌人立约。那我们看看耶稣雅记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七节。我们看看第九章的第一节和第四节，然后呢看九章的第十一节到十六节，最后的第九章的二十七节和耶稣雅记第十章的第二节。我们看耶稣雅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岩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里人、利人、迦南人、以比利洗人、西魏人、也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耶稣雅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耶稣雅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酒皮酒袋驮在炉上。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九章的第十一节，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啊，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啊，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收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那第十五节，于是耶稣雅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邻近邻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的。那我们来看最后九章的第二十七节和第十章的第二节。当日耶稣雅使他们，这个他们呢是指基遍人，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逼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那第十章的第二节，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感谢神，神的话语赐福我们。我们先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怜悯和保守，也感谢你让我们有救恩、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也要感谢你让我们有你的话语， 因为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你的话是我们的宝藏，你赐给我们从原，你赐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旨意。主啊，这时候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你的话语从中来学习功课。主啊，我们这时候求主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接着你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有圣洁的心来敬拜你。主啊，求主你来坚固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来天天的能够来仰望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耶稣雅记总共有24章，在这本书的基本上呢，可以分成两大纲。首段的12章呢，是讲到耶稣雅和以色列人进入神所应许迦南之地，征服其他的土地。那后段的12章呢，是讲到耶稣雅在神的吩咐之下，各以色列12个支派分得该有的土地。弟兄姐妹，在第1章和到第8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过着约旦河的神奇骑士，那又成功的攻击着耶利哥城和爱城。在这段经文里呢，也给我们一个教训，要依靠神，远离罪恶，不可违背，要遵守神的命令，才能有得胜的生活。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雅记第9章的教导，要小心诡计，免得上当受骗。而这9章的经文呢，是描述敌人设诡计，以色列人被欺骗，上了当，结果呢，就犯了罪，跟敌人立约。耶稣雅记第9章的第1节和第2节呢，是经文的开场白，描述敌人担忧，组成大联合抵抗以色列人的攻击。他们知道唯一结盟，不然只靠各自的实力是无法抗拒这以色列人。从约旦河到大海，大海是我们为今的地中海，从迦南地到这个黎巴嫩的北界，各民族的领袖他们得知耶稣雅和以色列人攻败祭拜这个耶利哥城和爱城胜利的了不起的名声，他们都吓得魂飞魄散。所以呢，各城的大大小小的国王呢，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同心合意的要与这耶稣雅和以色列人征战的战队。而这些迦南地民族呢，他们本身呢已经不团结了，彼此呢他们都是死对头的。他们知道如果联盟应战，一定会成功的击败耶稣雅和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到也有其他的迦南地各族呢，他们听闻耶稣雅和以色列的实力，引起那里的惊慌，他们反而 不加入联盟，却想与以色列人呢建立和好的关系。于是呢，他们就想尽办法骗通好的策略。那我们来看看这段落的经文的内容，从第三节到第二十七节。这经文呢有两个教导，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第一，做任何事要先求问神的心意，那是从耶稣雅记第九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第二，按神的旨意行事，按神的旨意行事才不会犯错，那从耶稣雅记的第九章的第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首先，第一，做任何事要先求问神的心意。耶稣雅记第九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呢，是描述敌人设下陷阱，他们就布下了编制，就以色列人呢没有寻求上帝，违背神的命令，自作主张的行事态度，导致受骗上当。而这段经文呢记载了，基遍人他们布下编制，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那基遍人是谁呢？他是迦南之地的一个民族。基遍是在哪里呢？他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这我们可以刚才我们可所读到耶稣雅记的第十章的第二节。基遍它是一个山城，是在巴勒斯坦的中部，位于耶路撒冷约十二公里的西北方，离这个爱城西南约有十二公里的山地，与邻近的三个小城，那是那哪一个小城呢？就是基非拉、比路和这个基利野林，这个四个联，这个啊、这个基变成四个联邦的都城，那面积呢有大过耶利哥和爱城。那城中的这些居民呢是西魏人民族。我们看见基变民族，他们不选择加入结盟，要和以色列民决一生死，反而他们采取了一个策略，那就是设诡计，假通使者，要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以色列人呢要确认他们的来意，他就开始问他们。我们来看耶稣雅记九章的第七节，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很清楚，从这生命记七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要把这迦南人呢要灭绝，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以连续他们。那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在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呢，神也有警告，也曾经的清楚的警告 摩西和这个以色列民族他诉说。出埃及记的23章31节到33节，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是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落网。所以这经文显明提醒这个以色列人要远离那些外邦人的邪恶，避免这个偶像崇拜的影响。可是呢，对于这些畸变人，他们知道从生命记20章的第10节到第15节，生命记二十章的第10节到15节，这里呢记载了对于那些较远的城市不是迦南族的，耶和华则说。那20章的第10节到第15节，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凡要与你打战，你就要围困那城，那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离你甚远的民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的待他。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的待他。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从这里呢明白了这个背景。这畸变人呢，于是呢，他们就布下偏计，他们就冒充他们是从遥远的地方来寻求以色列人，并且要与他们立约。我们看第6节。第6节，约书亚的9章的第6节，那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畸变人因为他要赢得以色列人的信任，他们就假装，他就拿旧口袋和这个破裂的缝补的这个酒皮酒袋呢，妥在这个驴上，那将这个补过的这个旧鞋穿在这个脚上，然后把旧衣服呢穿在身上，他们就所带的这个饼呢都是干的，长得没了。他们假装他们是从这个南地区以外来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族群，要和以色列人立约。况且呢，他们自称呢是耶稣亚和以色列的仆人。 我们再看第九节，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既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的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地所行的一切事。耶稣雅记九章的十四节记载了，以色列人呢，他就接受了基遍使者的说法，没有求问神就与敌人立约。他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耶稣雅和他的首领们，他们的领袖们，他们并没有去察觉，而与士丁下合约。那三天后，耶稣雅呢都被发现上当了。原来啊，这些基遍人啊，就住在他们的隔壁附近，他们受骗上当了。基遍人的诡计得逞，他们欺骗了耶稣雅和以色列人。相信我们常看报章的报道，似乎呢每天都有人受骗，是吗？那其中我记得有一个报道，他说有三个骗子，有的扮买家，有的扮卖家，那用六天的时间的下套，骗走了一个商人的百万元的这个血汗钱。我们看到有些女人，她们无依无靠，她们很需要有所寄托，想在这个茫茫人海的中地中要找一个保护者。那这时候若遇见了一个表面关心照顾或假装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的男人，必然容易被骗财骗色。那有时候你在路边的这个摊前，有没有在我们的 Master 林的对面，那有时候你看他们在看这些人呢在卖东西，那是很有趣的，有没有？有时候呢我站在那边听他们呢滔滔不绝的讲这个讲解这个产品，我说他们的口才啊很好，一级棒。哇，他们卖花赞花香，讲到那个听者啊以信以为真。那很多时候他们也做示范，比如呢你有没有在街边呢看人呢打拳头吗？卖膏药，有时候呢他使出骨肉计，被这个同伴呢打到呢腿肿耳边行，一插上他的膏药就立刻的见效。其实他的卖点是什么？他的卖点就是要用你用他推销的这个膏药。可是呢当你亲自的用这膏药的时候呢，却没有一擦见效，药到病除的那个效果。那怎么你感觉上你被骗了，被骗了。东西买了可以不可以退回？又不可以退回，那只好你就怎样判倒霉了，是吗？弟兄姐妹，为什么以色列人会犯错呢？错是因为他们接了基遍人的贡品。 被利益所诱惑。耶稣亚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的谨慎的明辨，以为呢这只是一件小事情，自己做决定就可以了，没有祈求神的心意。于是呢他们就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凭着自己眼睛所见的，耳朵所听见的，就相信了他们，还和他们签订合约。圣经在这个箴言三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他告诉了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第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我们来再看耶雅各书第四章，第四章的二节。雅各书的四章的第二节，雅各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这里呢是述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们得不着。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不求，弟兄姐妹，凡是做任何事，要先求问神的心意，要祈求神的旨意，要谨慎思考，分辨明理，而不要随便的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上了撒旦的当。所以我们圣所里的讲台要细心的爱护，但愿教会的领袖们、牧师、长老和执事们，我们要监察谨慎的选择有关讲员，他们必须要高举神的话语，要传讲神的真理，要信任是忠心神的仆人。因此呢，教会领袖都有责任要避免那些异端者在我们当中迷惑神的子民。使徒保罗提醒这个以哥罗西城的这信徒，他述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们。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个教训，那按神的旨意行事才不会犯错。从耶稣雅基的第九章的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七节，耶稣雅基第九章的第十五节，他说，于是耶稣雅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这经文他指以色列人呢，既然与敌人立约使他们存活，并且呢还在神的面前发誓立约。我们看看耶稣雅记的第九章的第十六节，他说，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毕路和基利野林。因为会众的首领 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那首领呢发怨言。弟兄姐妹，你们是否曾经有发誓吗？你知道吗？在法庭上，你必须发誓，表明说的话都是事实。我们看到这些烟草的这些公司执行者，甚至呢，他们在法庭上发言发誓。他说这个抽烟呢不会危害人的健康，结果怎样呢？结果呢造成了千千万万人的健康受损。圣经讲的是使人不可随便发誓，不可以发了誓却做不到，这是违背圣经的。如果是以神的名在神的面前发誓，就必须要坚定的去做，不然呢就将会被咒诅。我看过有些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发誓，他说，如果他能够赚到很多钱，盖房子、买汽车、送孩子到国外读书，他要忠心的侍奉主。可是当上帝赐福他有钱的时候，他没有承诺，反而呢把辛苦的血汗钱呢就投资了买这个股票，结果呢输得倾家荡产。当以色列人他们发现了上当了，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只喊着杀掉他们，杀掉他们。可是呢以色列和基遍人呢，他们已经签订了合约，不可以攻打基遍人。然而虽然耶稣亚和以色列人受骗，但是他们不敢违背，因为呢这样做呢会被上帝惩罚。他们有责任要坚守契约，不可背约的。圣经在摩西时代提醒以色列人，也提醒了我们，他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你记得大卫王登基后呢，以色列国呢他连接的发生饥荒，一年三年呢发生饥荒。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因为这是扫罗王他未完期间的时候，他破坏了立约之事，他们杀死了基遍人，违背了这个誓言。上帝的沉怒领到这以色列人的身上，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饥荒的发生。后来 扫罗的七个儿子同遭杀死，被交与基遍人呢处决之后，这个饥荒灾祸呢才得以平息。让我们来翻开到这个撒母耳记下这21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看看一下撒母耳下记21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年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召了他们来，就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呢？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遍人就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的，要灭我们的，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第六节，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那王说，我必交给你们。弟兄姐妹，从这经文里呢提醒了我们，若我们向上帝起誓了，是不能随意违背的，这是我们所要遵守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发誓，不要在神的面前随便发誓，不要，不要的，是违背，你做不到，是违背了上帝，而是犯了罪。耶稣亚和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起誓，与敌人立约，虽然上帝再三的警告以色列人要把这些迦南人要灭尽杀绝，以免他们的教导以色列人学习一切可成恶的真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有了第一次跟敌人妥协，会造成以后会更多的妥协，这样你就会造成以色列人呢敬拜偶像的不良可能性，像那些外邦人一样。既然以色列已定了约，就不能背约是吗？不能背约，而他们犯错了，因为呢这不是神的旨意，他只好呢让基遍人呢加入他们的族群，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弟兄姐妹，这里的教导是什么？即使我们违背了神的旨意，在我们一时的时候疏忽的情况下，我们犯下了错误，不管婚姻，不管事业，不管是学业等等，好像比如以色列行差踏错的与基遍人的立约， 走了许多的冤枉的路，因为上帝掌管我们的过犯，上帝也可能呢使我们从最终呢得到祝福。只要你们要怎样，只要你们要肯认错悔改，假如我们愿意认错悔改，上帝能用赞用甘来引导我们走义的路。请看约书亚记第九章的第二十七节，第二十七节，当日的耶稣也是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逼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欺骗人欺骗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满腹怨言，可是呢他们并没有把欺骗人呢当敌人，反而呢上帝使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做奴隶。因为呢会幕要献祭需要很大量的这些柴木和水，因此呢这份工作呢就落在欺骗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以色列人与基遍人这个立约的事件中，你学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功课呢？以色列人没有询问上帝，导致受骗上当，违背了神的命令。那是什么事情来拦阻询问神呢？今天是什么拦阻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呢？顺服神的命令呢？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很吸引力，很有吸引力。可是我们不要受了撒旦的诱惑而犯罪。弟兄姐妹，愿我们不要忘记，做任何事要先求神的心意，要按神的旨意来行事，才不会犯错。阿们。我们来祷告。慈爱怜悯上帝，求主你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位神的子民，不要受撒旦的试探而犯错。求主你的教导我们，凡事要求主的心意，遵守你的旨意，信靠顺服去执行你的命令。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